接下来看这个他徒六瑞的寄送，前面的是持土的六瑞，跟这个长行是一样的。他徒六瑞呢，第一是问这个六趣，就他徒的六道众生。大家翻开经文是一页第四行，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皆如金色，从阿鼻喻上至有顶，诸佛世界六道众生生死所去，善恶业缘受报豪仇，于此悉见。这个在佛的这种眉间的白毫光明当中，能看到这个东方的万八千佛土世界都像黄金的颜色，从地狱一直到这个阿迦尼扎天，上至有顶天，在这些世界当中的六道众生，他的生死来去都在佛的光明当中显示出来。那么这个眉间的光明呢，有光明就能照亮一切事物。这个他徒的众生为什么会在此徒看见按我们现在凡夫是执持非彼，就是所有凡夫众生有我执的人都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就视此非彼，就把自己所有的言行举止啊，都会找到理由，会找到借口，哪怕自己不修行不用功，实在找不到理由了，他也说啊，我业障深重，就是这样的，我是凡夫，就是这样，就是啊，认为自己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别人呢，就不要，不是这样看了。所以这个视此非彼呀，才构成了彼此的隔阂。在我们普通的人，在这个世界是看不到他方世界的，智慧不能超越三界，眼光一定不能超越三界，眼光就是智慧，就是你内心中没有升起博大的包容心，那你在这个世界在生活当中总有你看不惯的事情，如果你的内心有足够的包容心，那你这个世界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就不会有看不惯，就能够理解他们的前因后果。所以我们凡夫执着自己是对的这个自我，就 否定了别人也是对的，就是站在不公平的角度来对待自己的生命。只有我执破掉了，你才谈得上你是公平的。我执没有破的人，他一定无法公平。自己手上一根刺插进去都会痛得要命，这个别人挨一刀你也没感觉，那是人家在受苦你也没感觉，就是执着自己的肉体，执着自己的思想，执着自己的一切。所以这份执着的心呢，就使我们生生世世受一切苦，出一个胞胎又入一个胞胎，出一个轮回的受报的地点啊，又进入另一个受报的地点，就这样天上人间来回折腾，就没法自己找到自己真正的融洽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事实上呢，我们的心本来是融洽的，就是因为被自我的意识控制住了。自我意识有时候差不多就是一粒芝麻那么大，但有时候就会为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在那里生气，为一句话，为一个眼神，正在那里起心动念。所以跟这个世界啊，跟外在的众生也自然就会有隔阂的感觉。因此我们不了解别人，也不了解这个世界，常常想追求某一种幸福，这个所追求的境界呢，往往都是靠别人的，赚钱要靠别人给你帮忙赚钱，感情也是依赖于别人给你感情，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我们也依赖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对自己内在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所以第七识我执破完以后，他成就的叫做平等性智。只有我执破掉，人我不再隔阂了，你这个自他的平等心才能升起来。就这层我执不破，平等心是永远都无法升起来。所以佛放这个光明，就让你看到在佛的光明照耀之下，自他是平等的，世间一切万物的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生灭灭的现象，统统都在十八界的十法界当中，十法界也都有十八界，六道的十八界以我为核心，罗汉的十八界以无我为核心，大乘菩萨的十八界以无我的慈悲为核心，而诸佛的十八界却是诸法实相圆满展现。所以在这万八千图里面，平等不二就是我们的心性。所以皆如金色，这阿弥陀佛生金色，金光明金，智者大师说金光明金的金光明不是比喻，而是我们的心性本具的德行，就叫金光明。金是一切宝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光明自然没有黑暗， 就生命中最宝贵最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性。所以佛门间的白好相光照出来，能够在持土就观察到他方的世界也是皆如金色。换句话说，你看到自己内心当下的清净无杂染，如果在当下你体会到把那个自我意识消融的当下，内心是没有任何杂染的，而以这种没有杂染的眼光去观察其他的众生，你也同样可以看到皆如金色，其他的众生也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也是可以没有任何杂染烦恼。但是众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却会在不平等的分别心中产生种种忧悲苦恼，甚至是阿鼻地狱的众生上到诸佛菩萨的境界，在这一切世界中六道轮回三善道三恶道，无论如何善恶观念生死所趋，这一切现象在你清净光明的心中完全都会彰显出来。所以这个生死所趋前面的这个六道众生呢，就是叫六趣。六道呢，就是从我们前面的道路来看，你的道路你的心灵的痕迹往哪里走，心灵的道路要么就往三善道，要么就往三恶道。三善道就生善念，有执着的也有不执着的，不执着的就只是纯善，连做好事的我也没有，没有感觉，纯粹的善良。那造恶呢，也有极恶，像阿鼻地狱，就是完全失去了自我的控制力，连一点惭愧心都没有。所以这种恶业，那属于地狱的恶业，极大之恶。做好事连一点做好事的心都没有，那是极大的善业，同样是纯善啊。阿鼻地狱就是纯恶感召的。就这些外在的道路是我们凡夫众生的生死所趋，你这个轮回的一生，就这一生是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来生去什么地方，是根据我们的善恶业报，善和恶的业报，去这六道的六个地方。这是从道路上说，从我们的动力上说，就是夜风吹拂。所以生死所去啊，去的地方是六道，能去的是生死凡夫，能去的是我执，我们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然后才去选择下一个地方。带有这种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哪里来，是由善恶的业因感召而来，业因跟缘具足了，就是善业的因成为动力，你就去善道；恶业的因成为动力，你就去恶道。 所以善恶业缘，缘具足就是生死所趋。从这个外在的六道，我们人生几十年一转过去，六道当中也像是金字塔，最上一顶顶层的非常少，少之又少，越往下越多，在金字塔。所以阿鼻地狱的众生是最多的，因为这种有了我以后，这个我就是最麻烦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理由使自己堕落。就是你什么想法都没有，你累了就得坐下来，就得躺下去，你好端端的修行，修着修着就会觉得没劲，太无味了，不修了。他的内心啊，因为执着了一个自我，围绕这个自我就不停的要给他增加麻烦。这个自我的感觉存在，就是在你圆满的生命中挖了一个陷阱。这个世界没有谁能够骗你，只有自己骗了自己，生生世世都是被这个无底洞一样的自我吞噬了我们的一切。你的一生的经历、行为、所有的规矩，全是被自我的漏洞吞下去。所以努力到死你都没有满足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满足了什么，你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漏到哪里去了。所以自我就是有漏，自我就是苦恼。那么围绕这个自我而建立起来的惯性啊，就是业风，所有的行为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惯性。所以放下屠刀能够立地成佛，关键是拿起屠刀就很难放下。善和恶都是有他的行为惯性的。你让一个人不信佛的人跑到庙里马上跪下去让他磕头，他万万做不到，他要跑好几次，点好几下头，心里还想好几次想拜，不好意思拜，最后他才有可能伸出那只手拜下去。当然也有过去生中的善根，那是另当别论。所以善恶业缘、受报的好仇，是外在客观的世界按照因果的规律来展现的。当我们大家有了自私，有了自我，甚至是对自我的身心行为都缺乏关照的时候，我们就是愚痴无知的迷惑颠倒的生命状态。那你在这种状态下所做的一切努力往往是求生反堕，想求进步反而落后了，想赚大钱反而亏本了，得不偿失。因为迷惑，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真正需要什么，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就拼命的去努力，努力来的最后可能都是垃圾。所以带水的贪嗔痴所做的一切事情，它的结果没有第二个字，只有一个苦字。那么修行呢，就是先要在内心中找到光明。内心的光明就是你的念头心念能够净化，念佛念的越多，持咒持的越多，止观修的越多，你的内心杂乱无章的妄想就越少。杂乱无章的妄想少了，你的心像天空一样慢慢的就绽放出清净光明来，把自己的身心清楚了，你的光明才能照耀到其他的人身上。所以在此土能见他土的种种境界，就是你在此土已经具足了观察万八千图的能力啊，你观察自己的身体，看到自己眼耳鼻舌身意，看到自己身边的色声香味触法，你把这些全看清楚了，这其中的生死所去、六道众生、善恶业缘、受报好仇，在我们的起心动念里面完全如实的彰显出来。我们每天都在这六道轮回当中打滚，一回高兴，一回难受，一回迷茫，一回痛苦，就是这样。你内心完全看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东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娑婆世界的众生，凡夫众生造业，他要接受生死业缘果报善恶。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造业，也同样要经过他的业因业缘业果业报。你现在在这里不能改善自己，到极乐世界去，那里环境好，也得改善自己。你不能改善，那你的极乐世界也是痛苦的世界，也不算是快乐的世界。所以看到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了，到哪里都一样。面要是不长肉，到哪里都是白骨精。你命中要是苦，你心中要是污染，要是有烦恼，到哪里都是烦恼，还不如哪里都别走。所以在此土为什么能见他土的这种瑞相，事实上佛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内心的清净是遍一切处的，内心的清净是可以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当你内心的真相看明白了，一切万法的真相也当下就明了。所以愚痴悉见，没有见不到的。这个慈就是慈土，也就是此心，在自己当下此心中皆可了然。这学佛法学了半天，如果连自己都不了解，更不可能了解他人。自私自利习惯了，我执越重，与人沟通起来越有困难，难以理解众生的心念。所以这是这个他土六瑞的 这个六趣六道众生类。接下来我们看见佛说法，就是他徒的众生也在说法，不但你内心光明了，心中的佛眉间的白毫能够照耀大千世界。就是禅宗祖师所表达出来，不与万物为侣，光明照耀，照天照地，照破山河万里，这都是他内心的智慧呈现出来，自我个人的内心世界极为清净光明。一个修禅的人，修禅宗，或者无论你修什么法门，你只要在心地上已经开始净化自己了，你的内心一定会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光明。一开始我们由于自己的观念不对，以为念佛不打妄想，就是把自己念成花岗岩，念成死的，念成一个什么都不会想，我们会以为什么都不想，那才好。有没有？师父，我妄想很多，什么意思啊？你不想想啊，就是不想想，愣在那里，傻在那里，什么都别想最好了，所以什么都不想就不用痛苦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知见。妄想就是虚妄的想法，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客观了解自己因果缘起的想法，这些想法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就是贪嗔痴慢疑26种烦恼心所，嫉妒啊，悭贪啊，小气啊，无惭无愧啊，狂言妄语，傲慢，自以为是，这种种情绪全是妄想，错误的颠倒想法，不切实际的。念佛之后呢，由于内心有了光明，你心中所起的一切想法不在26种烦恼心所之内，对外界它能如实反应。比如说下雨天，今天什么天气，你不打妄想，你说我不知道，全傻掉了。下雨天就是下雨天，这就是外界有什么，你的内心呈现什么，你不会因为这种呈现而产生无谓的烦恼痛苦。所以所有一切想法到你这里，不是烦恼的心所，也不是贪嗔痴的心所，贪嗔痴就是烦恼心所，它可以产生智慧的心所，无为无造作的妙用。所以一旦懂得这个才叫不妄想，那你就知道了，念阿弥陀佛不是把自己念死掉，是把自己念活了。越念你的心本来是寒冰一样把烦恼冻住化解不掉的，你越念心中越自在，过去的种种执着种种障碍通过自心的消化一点一点的光明照耀出来，那是把自己的妄想消灭了。所以一开始不懂法的人修行，确实用力多得力少。我刚出家有一段时间，就希望自己所有的早晚功课念经念咒全忘记掉， 甚至所有的熟人我也都不认识，我只认识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好了。我想如果这样，我就肯定会一心不乱了。这个世界有太多让你的想法了，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念了很久了才发现自己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忘记掉，连我的早晚功课我想忘记都忘不掉，我忘了一年想把它忘记掉，那还是照样会念。就是不懂得法，在该用力的地方不用，不该用力的地方在你偏偏打妄想，自己以为想法多就是用功不得力，其实不然。你要能看到背后一步一步的，一开始你如果老是打妄想会看不见你的心是什么样子，所以也需要把妄想暂停下来，看看自己，或者是前念已忘后念未生，念头还没出来之前，你回光返照看看自己，慢慢的看清楚了，把这种不分别却能了如指掌的明了心找到，以此为基础才能够照耀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你升起烦恼痛苦就能找到烦恼痛苦的前因后果，你升起慈悲善良，那慈悲善良的前因后果也同样可以找到。所有的烦恼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且所有烦恼的因都是自己，哪怕你遇到小偷偷你的钱财，你生烦恼了，那个烦恼的因也是自己，小偷只是一个缘，他不偷你的东西，你的烦恼也在那里。为什么人对死亡会恐惧？就是抓住这一生不想舍弃，到死亡又不得不舍弃，你就痛苦了，那个比小偷还要严重。如果以自己为本位，死亡就等于把所有的亲人全部要离开，再也见不到了，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以自己为本位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小偷把你的所有亲人全部灭掉。这个世间有这么大的仇恨吗？我们自我就造成了这样的仇恨，所以最大的敌人确确实实就是自己。那么内在的这个六，就是烦恼这个根源，你如果看清楚再往外看，这烦恼痛苦的这个根源是妄想，妄想并不是什么都不想啊，或者说妄想是什么想法都叫妄想。如果你内在的那自我意识没有了，这个妄想恰恰就是你的缘起世界的表现，它会使你生长一切智慧啊，我们大家在用功，要么你妄想太多，你需要经过一个阶段，把这个念头啊专注在佛号上，或者专注在持句咒上，一定要很专注去感受自己没有妄想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自己念佛的那个样子，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看念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心的样子，其实没有样子。你如果认同了念佛的这个心是没有样子的，你就明白无相不受伤害。你念佛念得很专注，那个心是不受伤害的。在这里如果长期用功，生死世间一切因果分别越来越清楚，所以不但自己内心的光明彰显出来了， 就是你身边其他众生的光明你也看到了，某人做事情做得特别好，有经验，你就可以学他，他做得比你好。哪怕是任何一个众生，他表现出来的吃饭穿衣走路你都能看到，如理如法，因为他们都在彰显因果缘起无常无我的真相。你拿因果缘起无常无我这四个佛法的核心内容去对照其他的众生，你就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你所喜欢的好人也不过就是他具足了你认为好的那些条件，所以你觉得他还不错。你认为很坏的那个人，其实他也就是具足了那些很坏的条件，也不过如此，没有超出其外的。所以因果缘起无常无我是佛法对人世间的一个重要认识。看到其他的众生身上表露出来的种种现象都是你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教材。所以禅宗有一句话讲，息声便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你看造天造地不与万物为侣，是从自己内心的光明来看，看这个世界照哪里都是清净。如果把自己放开来，从无我没有自我的角度去看呢，流水的声音清净的三色都是法身，无杂无染，风声雨声讲经声全部都是缘起因果无常无我。就在这些你所面对的生命境界当中去观察到佛法的道理。所以有些人呢，他说佛法讲的都是来生的，都是未来的追求，他实则一点不懂。佛法讲的就是你生命的当下，就是你生命所面对的那个现象，你现在烦恼烦恼的现象，你现在高兴高兴的现象，你现在禅定禅定的现象，你现在解脱他告诉你解脱的现象，把你生命中所具有的所有现象全部彰显出来，每时每刻所针对的任何一种遭遇都能够如理如法的表现。所以真学佛法才知道，太虚大师说阳直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就真正的现实不是说只做一个六道当中人我是非的那个人，事实上是无我的圣人，那是真正的现实，没有任何梦幻颠倒，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任何的未来的世界里，只是把所有的希望都看在你当下的能力当中。你每天修禅定，每天要听经闻法，就是当下的智慧随时都能用的。说白了，世间法所追求到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毁坏的，就算你要成家立业，那个家总有一天会拆掉的，会散掉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大限来时各自飞， 就算是天堂，有一天也是要五衰相现前，也是要撤掉的。但是唯独你观察到的因果缘起无我无常，永远不会撤，就让你掌握的是你生命中普遍的规律，无论到哪里都用得上，这才是我们生命中永恒的追求。其他的追求非常短暂，哪怕是上帝一高兴把你招到天堂去，他到时候不高兴了要把你打到地狱里，那靠不住，不靠谱。连天人都不靠谱，那我们世间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自己有了光明，外在的一切世界都是彰显诸法实相的法义，我们不但要从皈依三宝、听经闻法中开发智慧，而且还要从自己的内心清静下来，观察自心的智慧。只有你的心静下来，头脑越简单越好，简单到完全清净，没有杂染，那智慧的光明就开始显现出来。所以自心中就有佛法，不但从自心中感受到佛法清净庄严光明无限，而且还要从你身外之物上看到智慧的光明。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都是在给我们演示修行的教材，你看看别人死就知道自己不久了，看看别人老知道自己也是那条路，没有第二条路，看看别人生烦恼你也知道自己内心中有无数的分别心，那你看别人做恶业遭受恶报也知道自己，你要是造了恶业了同样也要接受这个恶报。因为这个法的规律是平等的，就因果和缘起啊，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山河大地依正全是平等的，对凡夫如此，对圣人也是如此。我们不要觉得生一种逃避的心理，我现在造了很多恶业在轮回中受苦，我又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好像就借了高利贷不用还一样，就跑掉了，不用受苦了，还行侥幸，觉得自己挺高兴的，其实错了，你跑到哪里都得还，只是你现在还的心不甘情不愿，很痛苦，到时候你还的心甘情愿，很开心，如此而已。所以观察外在的山河大地的万物，也同样可以产生无数的智慧。释迦佛在菩提树下就是夜睹明心而悟道，不是哪个人给他讲法讲来悟道，自己观察。我们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坐在那里看看看这棵树，看久了以后说不定你也能悟出一个名堂。因为圆觉他就坐在那里看树，看一年两年三年，还不是看一天两天，他看这个树慢慢的长大，长大了以后开花，开花了以后结果，
结了果了又长了虫子，这个虫子呢吃了树叶，吃了树叶这个虫子又拉了粪便，粪便拉到下面去了以后呢，这个树呢又有营养，又吸收进去，吸收进去它的这个树叶就长得更茂盛，更茂盛呢又被虫吃了，吃了更多，吃了更多，这个树叶又长得更茂盛。哦，轮回是这么回事。轮回就从这个角度悟到的，他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善恶好坏，自作自受，在法界的实相当中，每个众生都不增不减，该是你的早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都在做梦，永远都不是你的。你所有的行为不但有前因而且有后果，不但有后果而且过去也已经有这个种子在那里，你才今天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观察外物而悟道的，你像中国的儒家，因为禅宗在唐宋时期这么兴盛，宋明理学就把禅宗的参禅这个方法纳入到他们的思想观念当中，所谓格物致知。格物致知这个词是古老的，大学里面就讲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东西，你身外的这个物先把它定格，定一个格，这是陶瓷，这是茶杯，你给茶杯定格，茶杯定完格了以后，你观察这茶杯是什么东西呢，完了你发现这个还是陶瓷，哎，陶瓷你再给它定格，你发现这两个格能不能截然分开，你是你的格，我是我的格，两个格不能混在一块，哎，它这个要是陶瓷的话茶杯就没了，要你说这一定是茶杯的话，我这个格放在茶杯的格里面了，陶瓷又没了。哎，想了半天，从这中间明白了道理。我们就是因为杂乱无章，没有格，所以人格怎么来的？人格就是归类，你要做什么人？你要做好人，你就把自己放在好人的格子里。你看，你要做坏人，你就把自己放在坏人的格子里，哎，放在坏人的格子里，使指责别人指责你骂你，你就心甘情愿算了。既然要放的人趴在地上，别人吐他也就算了，他格子放在那里。你要把自己作为圣人，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帮助别人，做一个慈悲善良的人，你把自己放在这个格子里。因为外物啊，世间万物生长都有它的格子的，长在水里的东西你把它离开了水它就死掉了，长在土里的东西你把它栽到水里去它也照样死掉。你要是一个好人，你要突然去变成坏人了，可能你那个好人的你也就死掉了。所以有些人人品好，遇到自己理解不了的，他算了，活着还不如死掉。这是中国古人的这种格物，他格到最后呢，发现这个程朱理学陈浩啊，他说我格了半天呢，还不如回来观察自己的心。那格别人，他格外面的这个树，他要看这个树，从早来看，晚也看，看来看就看了好几天，也没什么所获。他反过来还是看看自己的心好了。那禅宗就是直接从心地上下手。实际上呢，心和物啊是互动的，就是你能观察到心的规律，你如果以这种观察的注意力去观察外物，外物的成住坏空的规律你看清楚了，自己的心也就清楚了。所以后面是见佛说法，就是他土的世界，不但我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说法有听法， 在这个释迦佛持土的佛的眉间摆好光冕当中，也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智慧当中，他土的众生，他土的佛也在说法。好，大家看这个经文，又睹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其声清净出柔软音，教诸菩萨无数亿万，放映深妙令人乐闻，各于世界讲说正法，种种因缘以无量欲照明佛法，开悟众生。从这个因缘上看，就是能见到他徒的诸佛圣人之主，就佛是天中天，圣中之圣，四圣六凡当中佛是最圆满的。狮子就比喻狮子为兽中之王，狮子一吼啊，百兽都趴在地下不敢动了。佛的智慧光明一照耀，世间人凡夫的想法全部都像萤火虫一样，一点光明都谈不上。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有些读了几年书啊，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然后就不可一世了。他如果在佛的光明照耀下，以这种内心观察到极致透彻，以不可更改的、不可动摇的宇宙法界的规律来对照外在的世界，无论到什么世界都逃离不了这种规则。他没有这样一个本质上的认识，仅仅看到了一些缘起的或者一些神通啊、感应啊、表面的现象啊，甚至是自己妄想颠倒的一种设想，它建立在一个现实的眼前的世界，建立的那个基础就早就错了。这建立的前提就是自我，有我有你有他，它的前提就已经在妄想颠倒当中，没有看见无我的真相。那用他的智慧来跟佛的智慧比，就像萤火虫比日月一样，谈不上是什么智慧。所以佛比喻成狮子，兽中之王。能够比喻成狮子的兽中之王的，就是佛的智慧。所以文殊菩萨他骑的是狮子，这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就我们学习佛法，不是说佛坐在最中间，大家拜恭敬礼拜的人多啊，享受香火，我们也要去坐在那里去享受香火。是因为佛的智慧超越一切，我才要学习这种智慧，开发心中的这种智慧。所以他是我们的导师啊，叫狮子。那么他们他方佛也在演说一切经典，也是微妙第一。这是释迦佛放光彰显出来的，就是真理一定是平等对待一切真理啊，是没有偏袒的。如果说这个真理只是对佛好一点，对我们凡夫就差一点，那个真理我们不要也罢，不需要这个真理。那真理就是因为他对一切凡夫众生、一切世界圣人都平等都一样。但我们为什么还是凡夫呢？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接受真理的能力没有打开。就像下雨天， 树接收的雨水就多，小草它只能接收那么一点点，就这个是情有可原，众生根气不一样，这是因缘。从教法上看呢，就是佛陀在教法所说的经典是不异的，是如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佛给我们讲的法，不但我们现在在凡夫的世界能够理解知道有这么回事，就是你证得圣人游遍十方国土也是这个道理，也不会改变。你今天理解了觉得这个法很好，明天你又不理解了，又觉得还是去赚钱做生意，贪图五欲享受快乐，当你那个快乐 贪图完了，两手空空，你想起来还是佛法好。不管你是上天堂下地狱，这个真理就摆在那里。所以他演说的法叫经典，叫圣人披下之言，微妙第一，就是独一无二。不是说佛要争个第一，而是这个法是宇宙的真相，是不易的，不能更改，谁也更改不了，因为它是宇宙法界的规则，你的存在就是按照这个规则而存在的。所以有人就问这个上帝，上帝他在管理这个世界，他是不是依法管理，是自己说了算，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不好你不给我找后门我就不要你。如果是这样的上帝，他说我也不去，他是一个大贪官。如果他是依法管理，我做得好他就让我上天堂，我做得不好他让我下地狱，那我很佩服他，他是依法管理，是公平对待我们每个人。如果他不能公平对待，那我不要这个上帝了。他对我的公平对待，依法依规则，那这是一个规则，他有没有这个规则？如果他不依这个规则管理，嗯，我们不要去。他是随性管理，随自己的喜怒哀乐爱好，所以你做教徒都得拍马，都在他前面对他说的特别好，其他的教徒都是魔鬼，把他说的高兴了你就到那里去了，他有一天不高兴了照样把你拿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们很危险到那里。那么如果他依法管理，有规律的管理的，哎，这个我们就应该去。可是这个规律是不是永恒的？如果他拿的规律不是永恒的，就像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法律，那个国家有那个国家的法律，我这个公司发展的这个阶段有这个阶段的制度，下个阶段有下个阶段的制度，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它不变的制度？它的制度老是变，我们还是靠不住，万一有一天它又变了你怎么办？那它一定要回答你，它的制度是不变的，上帝他的制度怎么可以变呢？他是不变的这个规律。好，他既然是不变的规律，那这个规律上帝自己到底守不守这个规律？那些西方的哲学家也是也很高兴的，他就问上帝，如果遵守这个规律，那么上帝也在这个规律当中，我们也在这个规律当中，那上帝跟我是平等的。如果上帝不在这个规律当中，是上帝创造这个规律的，上帝在规律之前，那这个规律他有一天不高兴了，是不是又重新创造一个规律？那人家答他不会重新再创造，这个规律就是永恒的，前面无始后面无终。当你知道规律是前面无始后面无终以后呢，这个上帝就变成规律了， 上帝就是规律。所以现在他们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也会说，上帝就是真理，我们相信真理，我们就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就是真理。他就告诉你，如果上帝是真理，那我只相信是真理，不要相信上帝也可以。哎，哲学家他有时候也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去观察他，如果他有一个我执在，那他的这个规律，自我会不会按照规律办事呢？自我的一切行为举止是不是在规律当中？如果在规律当中，那就换句话说，先有规律还是先有这个主管规律的人？如果先有规律，那你主管规律的人是后来的，你只是拿这个规律告诉我们，我们也很感恩你，你告诉我 我做善事我会上天堂，做恶业会下地狱，那很感谢你，但是你不是唯一的，规律才是唯一的，真理才是唯一的。但是后来他们在弘传的过程中给教徒讲的时候，就是上帝、真理和我三合一，他们也提倡这三合一。因为上帝作为我们大家平常的人对真理是不了解的，你说我相信真理，真理你又不知道你相信谁呀？因为凡夫他看不见这个真理，比如说因果啊、善恶啊、无常啊、缘起啊，你看不见这个规律，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把这个真理人格化，真理把它人格化了以后呢，你就相信这个人，就像我相信我爸一样，相信我妈一样，他们都这么爱我，这么关心我，那真理对我也一样，所以我就相信他，相信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一定跟真理是统一的。啊，他现在之所以能够传那么久呢，其实背后也是有这一套逻辑思维。但那个哲学家如果去追究起来，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其实上帝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上帝，那就是轮回规律。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你相信上帝并不是相信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通过这个人来找到这个规律，找到了这个规律，轮回的规律。所以从自心开始，外在的规律其实已经在那里。所以从这个说教上讲啊，佛所说的法，他把世间轮回因果这个规律，主宰世间的主人就是我执。我们大家的自我感觉，每一个人是平等的，在轮回中的众生都有自我的感觉，这叫主，叫主宰。很多人到这里他再往前冲冲不出去了，就像有些知识分子，他认为研究的这个世界，他首先是先确定我、你、他，首先确定三维的空间加上时间，他确定了这一切以后，在这个范围内来研究，然后得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因为你这个前提就已经是假的，是错了，你注定你的眼观智慧只能在轮回当中。那佛法就告诉你，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往前走，透过去，透过了我执，你可以看到无我了，从这个因果善恶的规律当中找到了无常的规律，无常的背后也找到了不能主宰的这个规律。我们大家因为有我，所以喜欢有人主宰，喜欢有个人替我做主，喜欢找一个依靠，我这个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你告诉我就行了，我们不想自己在那里很辛苦，但实际上呢，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告诉你的都是让你被动的，你的生命不会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佛法讲破除了我执，你明白了空性，你内在的那个根源才可以舍弃，彻底舍弃掉轮回的根。所以佛说法它叫微妙第一，这个真理是遍十方法界的，是超越六道人我是非的。那么当有声音的声音听起来总是有局限 又下来。比如说我们讲普通话，有讲得好讲得不好，听不懂普通话的人他没办法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宇宙法界表现出来的法，法的规律不以你的语言为转移，不管是汉文英文还是方言，语言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不能超越，不能代替宇宙法界的规则，不能代替因果缘起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菩提心，我们应该发愿把佛法弘扬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佛法弘扬到九法界众生的任何一个角落，因为九法界众生都需要佛法。外在客观环境都是在彰显宇宙间不变的真理，所以其身清净出如软言，这个身清净就是如法，所有的因生都在彰显因果，所以他的心啊，他的声音是清净的。就像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脾气暴躁啊，在那里骂人，我们想这个人怎么德性这么差，怎么会骂人？但你如果在那里仔细的看，他骂人的人也是很烦恼，自己骂自己烦恼，越骂越烦恼，就他的这个因果的这个规律啊，一定会贯穿在他的行为当中，这叫其身清净。不管是好的声音坏的声音，他都已经表现在那里，他的本质都是无我的，不由自主的。我现在想讲话不想讲了，也不由自主的在这里就得讲，你们想不讲也是不由自主的，你现在讲别人就说你有毛病不能讲，就是所有的一切众生的行为举止的表现全是不由自主，都是无我。听完课就不能坐在这里了，就得回家去了，不由自主的就得这么去做。所以一切表现呢，没有声音，但是都在表现宇宙间的规则，所以它的声音出柔软音。柔软音是什么意思呢？用心的人才能听到，它不伤害你，你不用心你就听不到。禅宗祖师说，终日吃饭没有吃到一粒米，你看我们每天都在吃饭，我们大家是不是天天都在吃饭，都在吃了这些米，他终日吃饭能够没有吃到一粒米，这其身柔软，这声音啊，柔软的声音，你每天吃饭你也在吃，你明白了就明白了，你不明白哎，也就不明白了，不伤害我们。所以这一切教菩萨，就是佛他土的佛教化这个菩萨无数亿万，非常之多，梵音声妙啊，这清净的声音又深又微妙，你听到声音可以吵架，可以生气，但是声音早就过去了，每一种声音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随时彰显无常无我的声音，我们却体会不到它的无我，我们总还觉得这个声音好听，你要给我讲好听话，难听的话你还受不了。这个梵音声妙，所有的音声，从这个教法上说， 就是诸法的实相，佛所悟的道理都在这些音声当中表达了，所以既深又妙，不可思议，声音也是很不可思议，令人乐闻，就很喜欢听到这些声音。就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无常无我，不明白它本身是缘起的实相的彰显，那我们听了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但如果你明白了无常是世间的现象，无我是解脱的现象，这个诸法实相相现体力作因缘果报缘起呢，它是一个实相的表露，所以从这个角度契入，你听起来所有音声都是说法。不但我们要讲经是说法，我们诵经念佛七声流水，其实都是在说最微妙的法，各于世界讲说正法。所以成佛以后，十方一切诸佛各于他的净土庄严的十报庄严世界，他做什么，他说什么，他所做所说都在讲说正法。说的时候叫有言之说，沉默的时候是无言说教，说也是正法，不说也是正法。这维摩经叫维摩不二成无语，以将正法赋予人。这维摩经往那里一坐，哇，维摩诘居士什么话都不开口啊，已经把不二的法门附属给大家了，这讲说正法。那么种种因缘以无量欲照明佛法，种种因种种缘，就世间的缘起的一切万法，在他的生命中，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我们自己内在的身体的结构，我们思维的结构，以及我们身边的依报世界的种种结构，看上去好像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但实际上都是种种因缘，一定有它的前因，有它的后果，这中间内因外缘聚集了，因缘聚集才呈现出来。这种种因缘以无量欲无数的比喻，就是世间任何一法都可以直接契入佛法。山河大地啊，于一尘中尘数佛，每一个层层叉叉，哪怕任何一个灰尘，你只要举得出来，它这中间就表现出宇宙法界的规则。这个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上是天下是地，我们感觉头上是天头下是地，人应该往上走不应该往下，往下去就是堕落。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这样的规律，你哪怕一个杯子一个小石子一张茶叶扔在那里，它就掉到地上，没有依托它就掉在地上，你把它拿起来依托起来就放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世界，这一切都离不开前因后果中间的缘起。所以说种种因缘啊，都可以把它比喻成佛法，而且呢以无数的比喻来照明佛法，就宇宙法界的真理。那照明佛法干什么呢？就是开悟众生。我们的心想不开，我们的眼睛睁不开，看不见自己生命的真实相状。那通过这个佛的觉悟，佛以种种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重诵讲说他方 六道众生他方的这个佛说法的这个瑞相，也要彰显后面方便品当中释迦佛讲佛陀出现于世一大事因缘，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子之见。所以开示悟入从佛的角度是开示，我们要请法师开示，把这扇门打开，把你生命中最清净圆满的这个实相展示给你看。我们听法如果不掺杂妄想，你就知道佛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些道理，你听了以后呢，你就能彰显出哦，宇宙法界原来实相就是这样，已经展示给你看了。那你有没有悟，能不能落实在自己的心当中，在自心去对照变成自己的认识。如果你看到了体会到了，就悟到了，悟到了以后，你从此能不能就以这样的观念来生活来做事，你能够按这个观念来做事，你就进入了实相的境界。如果不能呢，你可能在道理上懂得认可了，那叫悟。所以开悟自己原来内心中就有这个宝藏还没打开，自己一打开哦，在外面听了那么多法，所有的法都没有自己内心中更加丰富，你听来的都是爪上之徒啊。自心的法犹如大地之土，是具足一切无尽的宝藏。所以他方的佛也只是为了众生说法，这个在持土释迦佛的眉间白毫里面都能看见。那我们自己如果在自己心中看见了清净的心，你也同样能够把这个清净心像一把钥匙一样去帮助别人打开他们的心，让其他的众生也能够升起内心的清净，也具足佛菩萨一样的清净光明，是开悟众生。这个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阿弥陀佛。因为今年今天是这个最后今年的最后一次，所以大这个还要照相啊，合影留念。我们才讲了，总共讲了十几次啊。那明年呢，还是按照十二和二十二来讲好。这个讲法呢，也是这样随性讲，讲到哪里算哪里。希望大家在听法的时候，让自己的身心能够融入在这个法的教导当中，这样呢，可能对法的受用会更加直接一点。啊，大家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